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早上、晚上，可以一起来读经，可以查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认识跟了解你对我们讲的话语，也可以真的感受你的心，让我们的心全部的敞开，可以来爱慕你。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今天了解我们要读的。也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受。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好，我们今天要读就是两个章节，是二则克先知书，以西结，25章第8到第9节。好，我先用英文读，Ezekiel chapter 25 verse 8 to 9。Amplified version.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cause Moab says, as the seer Edom, behold, the house of Judah is like all the heathen nations. Therefore, behold, I will lay open the flank of Moab from its cities on its frontiers and in every quarter. The glory of the country, Beth Jeshimoth, Baal Meon, and Kiriath Thaim. 好，我们可以现在读和合本。
以西结先知书第25章8到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和西尔人说，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城邑，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希莫、巴利勉、基列提。
好，谢谢。我们可以现在读四稿本。
吾主上主这样说：因为摩阿布和色伊尔说，看犹大家族与所有邑民并无不同，为此看我要暴露摩阿布的山区以及他边陲的城池，暴露他全国的精华，如贝特耶死摩特、巴尔莫红和克里亚塔因。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读这个章节，有很多名字，我们可以先查摩押是谁，和合本是摩押，四个不是摩阿布。好，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的19章来读。摩押、摩阿布他们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先可以从那边读。上次也读了Ammonites，所以这个是他的姐姐的儿子，就是他的表哥。好，我们可以先读，我们去创世纪的19章，主把这个两个城市全部神灭的时候，罗特跑走了。可是后来罗特跑走，他是跟他的两个女儿跑走，因为他的太太有往后看，他的女婿也不信，所以他们没有跑，只有这四个人跑走。可是一个人看后面就也没有跑成，所以三个人跑走。可是这个三个人跑走以后，什么发生呢？我们可以用有人可以请你用读从30节到我就38节吧。
罗特因怕住在佐哈尔，便与他的两个女儿离开佐哈尔，上了山，住在那里。他和两个女儿同住在一个山洞里。长女对幼女说：“我们的父亲已经老了，地上又没有男人依照世上的礼数来与我们亲近，来，让我们用酒将父亲灌醉，与他同睡，这样我们可由父亲传生后代。”那天夜里，他们就用酒将父亲灌醉，长女遂进去与父亲同睡。女儿几时卧下，几时起来，她都不知道。第二天，长女对幼女说：“看，昨夜我与父亲同睡了，今夜我们再用酒灌醉他，你也好进去与他同睡，由我们的父亲传生后代。”那天夜里，他们又用酒将父亲灌醉。幼女遂进去与他同睡，女儿几时卧下，几时起来，她都不知道。这样，罗特的两个女儿都由父亲怀了孕，长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摩阿布，是现今摩阿布人的始祖。幼女也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本阿米，是现今阿孟子民的始祖。
好，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读就是摩押部人，他们是从哪来的？就是从邪淫这个罪开始有这个指明。所以我们今天的查经，他说是摩押部人，也是希尔，也说希尔是以东是一样的。好，我们可以查他们是谁。OK，我们可以去创世纪的25章20到25节。
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亚兰人比图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生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取名叫做以撒。”
好，所以为什么以撒是希尔是以东？我们可以看第30节。
以撒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撒又叫以东。
所以以东、以撒是一样的人，他们是住在希尔。我们可以查创世纪的36章的第8、第9节。
厄撒乌就住在色伊尔山地，厄撒乌即是厄东。以下是色伊尔山地厄东人的始祖厄撒乌的后裔。
所以希尔山就是，以东以撒人住的地方。好，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今天的查经。所以摩阿布跟希尔说，就是他们两个一起这样子说。我们也可以看这些人有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我们可以先看摩阿布跟犹大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撒母耳下第8章的第1到2节。
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
我们也可以看11到12节，撒母耳下第8章的11到12节。
大卫也把这一切金银和他从所征服的民族，即阿兰、摩阿布、阿穆子民、裴勒色特人、阿玛勒克和扎尔王、勒赫部之子、巴达和泽尔的战利品中所得，且已奉献了的金银，一同献给了上主。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大卫王把摩押部人全部省灭了，也可以看到13到15节。
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王的时候，很多民族他变成他们的权柄，他就打仗的时候把他们都打败了。好，我们可以也看到，就是他们打仗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多次就是犹大跟以色列要打这一些民族。我们可以去编完记下的24章的第2节。
上主派加舍丁、阿兰、摩阿布和阿莫人的杂军来，不断侵犯耶雅基。上主派这些人来进攻消灭犹大，正如上主借他的仆人先知们所说的话。
所以这边也可以看到，摩阿布人也跟尼布甲尼撒从巴比伦的王来去控告犹大人，打仗。Second Kings 3:3到4节。
摩押王以撒牧养许多羊，每年将10万羊羔的毛和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
到第八节。
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兰说：“我们从那条路上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
也在读第九节。
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7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
所以我看到在这边读的时候，看到有的时候以东王跟以色列王一起，跟犹大王一起；有的时候以东王跟不跟他们一起来打仗。可是我没有找到。OK，如果别人找到的话，跟我讲。可是我没有找到摩阿布跟以色列一起打仗的时候，我没找到这个，只找到摩阿布对以色列或犹大王。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有许多的先知也对摩阿布讲的话。我们今天就是先知对，就是二则可一节先知，对摩阿布讲的话。我们可以也去以赛亚先知书的第15章，我们可以读第1到4节。
有关摩阿布的神谕是在摩阿布的阿尔经过一夜的蹂躏就灭亡了，是在摩阿布的克尔经过一夜的摧残就灭亡了。狄朋女儿走上高丘哭泣，摩阿布为乃波和莫德巴悲嚎。众人的头都剃光了，众人的胡须都剪去了，有的在街道上穿着苦衣，有的在屋顶上痛哭，在广场上的人人哀嚎，流泪痛哭。赫什彭和勒阿阿勒、陶陶、雅哈兹都可听到他们的哭声，因此摩阿布的两腰为之颤动。他的心灵为之恐怖，我的心为摩阿布发出哀嚎，
你可以读第8节。
因为哀叫声传遍摩阿布的四境，他的哭声已传到厄格拉因，他的哭声已达到贝尔厄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以赛亚先知他在对摩阿布人说，就是主对他们的先知话，就是说他们会取灭他们。后代就没有了。我们也可以读第16章的第6节，6到8节。
我们曾听到摩阿布的骄傲及其傲慢，听到他的骄矜、他的傲慢、他的自负、他狂妄的骄矜、矜夸。为此，摩阿布必将哀哭，人人都要为摩阿布哀哭，为厄克哈勒设册的葡萄干饼，人人只有伤心叹息。
好，我们可以看，就是这边，他们终于讲为什么要审判摩阿布，因为他们是骄傲的，他们很骄傲。我们可以看，就是这个很重要，因为不是没有原因的，主就要审判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要有骄傲，才会有这样子的审判。我们也可以去耶利米亚书的第48章。耶利米，这个全部的48章好像全部都是对摩阿布讲，可是我们就读，我们可以读1到2节。
关于摩阿布，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祸灾乃波，因为他遭受了浩劫；克里亚特因蒙受了羞辱，被人攻占，城堡被人侮辱。饱受惊恐，摩阿布的夸耀不再存在，在赫什彭就有人对他蓄意谋害， 来，我们将他铲除，使他不再是民族，连你马德门也要遭受蹂躏，在你后面紧随着刀剑。
好，我们也可以读第12到16节。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寂寞羞愧，向以色列家从前依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由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
那我们也可以读第20节。
摩押因毁坏蒙羞，他们要哀嚎呼喊，要在雅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
这边有说很多他们的城市会被就是取灭就没有了。这边第一节也有讲到基列廷是 Kiriathaim 是有我们今天也读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读到这么多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有几个事情他们做的不对，一个是他们的神在第十三节 Chemosh，and Moab shall be ashamed of Chemosh his god，
哦，隔膜是，
隔膜是寂寞，OK，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神，所以他们的神为什么这个有大问题是什么？他们这个神是叫他们有 human sacrifice，
献人祭。
献人祭就是主耶稣说不，耶和华说不能的，他们会用人来祭。我们可以如果回去Second Kings 列王记下第2章第3节，我们刚刚没有读完这个他们打仗的这个历史，可是读完的话。他们这边说，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要去打仗的时候是，以色列王、犹大王跟伊东王一起去，他们这个三个王一起去，可是没有水，因为没有水，他们就请厄里说来为他们祈祷，因为厄里说，这个现在的以色列王是 Joram，耶和兰是 Joram，OK，耶和兰是以色列的。王，可是他是阿哈布亚哈的儿子，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厄里叔就说：“因为你们就是有很多罪，我不想对你讲话。可是因为耶和华在，我会跟你讲。”所以他就开始讲先知话，讲先知话以后，他就给这个三个王。什么办法来打败摩押部人？摩押部人他们快要就是打败的时候，可以看到27节，我们读26节到27节。
摩押部王见战事激烈，难以抵抗，就带领700人手持刀剑，企图突围，投往阿兰王，却没有成功。于是将那要继承自己位的长子叫来，在城墙上祭杀了，作为全燔祭。这事使天主向以色列人大发愤怒，他们便离开摩押部王，各自回了北地。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他们的主要他们用人来当，就是不是用羊，不是用什么动物，就是要人。所以他还是对主来讲，这不是可有的。好，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今天的查经。 我们今天读到摩押部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读那么多以当跟希尔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从12节，以尔则克现在是25章12节就开始讲他们，所以后来会讲，所以我们现在不多讲他们所以可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读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们说犹大家像别的国家一样，所以这个为什么不好呢？就是因为主耶稣，主神耶和华很多次说犹大跟以色列是他的选民，是他的选民，是他的选民。所以如果主说一个东西，或神说一个东西，我们说不一样的，就是悖逆，就是骄傲。所以他们也，我们也刚刚读从以赛亚先知书的16章的第6节有读了，他们是很骄傲的，才会有这个审判。所以他可是我们不需要去查全部的地方，主说犹大人是他的最爱，可是我们可以去查一个地方，圣咏的78章的第68节。
但他却把犹大的家族拣选，以及自己喜爱的西优圣山。
对，就是他选了犹大人，他爱了犹大人，爱了西优山。好，我们可以回去我们今天的查经。所以，因为耶和华说他爱犹大人，可是别人会去批评说，你看犹大像别人一样。可是我们可以看，我们读二则课先知书读了24到25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犹大人做的不对，对不对？就是看到他们自己有犯很多罪，自己他们做的不太好，不是完美的次犯罪。可是呢，我觉得我读到这个的时候，也是看现在我们教堂教会的问题，也可以看到可能以前主大用的人，他们也有这个麻烦或那个麻烦，或这个罪那个罪也跌倒了。可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用什么的心态来讲他们，还是不讲？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在这边对我们讲，就是我们不应该说别人，就是去审判别人。因为如果主选了别人的话，选了犹大人，就是这是他的选民，这是他的选的，他选这个人，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说随便说，就是 even 就是他们有偷钱的罪，或有就是很脏，就是真的做得不好，还是我们不应该做，不应该讲。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学到的，就是我不是只是今天学到的，可是今天的要分享的，就是虽然别的基督徒做的有罪，我们不应该讲他们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个很大的以色列的历史，可以看大卫王他自己犯了邪淫的罪，他自己犯了很大的罪，他杀了别人，他做了这么多不对的，可是主还是说是他爱的人，是他选的，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应该说哦，我不要你是我的王，我不要你是我王，因为你看你有这么大的罪，我不要你了。可是如果是主选的人，我们不应该这么容易，我就是不能容易也不容易把他们扔掉，因为知道这是主选的，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可以用大卫他自己的他自己的生命可以看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去看撒母耳上24章的第1到6节。
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恩格里的山寨中。撒乌尔追及赔勒色特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现今藏在恩格里旷野。撒乌尔就由全以色列民中选拔了3000壮丁到野山羊园间去，搜捕大卫和随从他的人。撒乌尔走到路边的羊圈前，那里有一个山洞，他就进去便利。那时，达卫和他的人正藏在山洞深处。达卫的人对他说：“今天是上主对你所说的那一天， 看，我要将你的敌人交在你手中，任凭你处置他。爬位就起来，悄悄割下一块沙乌尔所披外氅的衣边。事后，爬位为了割去沙乌尔外氅的衣服衣边，心中感觉不安。
爸爸，你可以读吗？
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杀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好，就是这边，就是他说他好像就是他大卫的人，他可以说哦，你看扫路就来到你的边旁，你可以现在杀他，可是他不可能，而他不肯，因为他说这是主选的，我不能。我们也可以看撒母耳上的第26章的第7到11节。
达卫和阿比色便在夜间深入敌营，见撒乌尔睡卧在行营的中心，他的枪插在头旁地上，阿贝乃尔和部队环绕他睡在四周。阿比色对达卫说：“今天天主将你的仇人交在你手里了，如今让我用他的枪把他钉在地上，只一下，不需要给他第二下。”达卫却对阿比色说：“不可杀他，因为谁敢伸手加害上主的受缚者而能无罪呢
第11节，
？”好，到第4节，达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上主起誓，只有上主可打击他，或到了他的日子终于死去，或下到战场阵亡，在上主前，我绝不愿伸手加害上主的受缚者。”现今你快拿去他头旁的枪和水壶，我们就离去。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大卫他有敬畏神的心态，就是不肯去打败主的负责。所以我们可以回到今天的查经。所以我们一看摩押部的问题是因为他耶和华选了犹大，可是他们就说哦，你们没有什么可好的或可这么 special，你们是跟我们一样，跟大家一样。可是因为是真实的犹大也不是没有罪，也没有做错事情。他们全部二德克的他讲到犹大讲到以色列的审判，是因为他们有罪。可是我们应该像主耶稣一样的心态，跟大卫一样的心态，就是虽然这个主的选民不是现在圆满的，可是我们不应该不敢有敬畏主的心，不敢去审判别人，讲他们的不好。好，第九节就很快快的讲，就是我很快快的查第九节，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错，他们会把他们全部的就是取消他们，就是让他们觉得他们荣耀的国家变成什么都没有。我有查这个3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对，所以那个伯也希莫，Beth Jeshimoth 应该是 House of Deserts，so 沙漠的之家，也可以说 House of Desolations 荒凉之屋。也可以看，我们不需要查，可是在，在民数记的33章的49节，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以色列的时候，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地方，他们才进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离开摩押部的这样子，他们的心态才可以进入主耶稣。好。Baal Meon 是巴利年，他们说是 habitation of Baal，就是巴利的住所。And then 它也是在犹大，Jordan River 是约旦河的东边。好，And then 所以这个三个地方都是在这个河的东边。And then 最后一个就是 Kiriathaim 是 double city，就是双城。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请爸爸先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能够因主的名聚在一起，这是主的恩典。 我们因他的名聚在一起，他就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中间，他是光，他的光要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带着很深的渴望，要来领受他的话，听他的话。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5章8节9节。在以西结书25章第8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又读到了耶和华如此说，心中十分的安慰。他爱我们，他的话带着极大的爱。他是圣洁的神，他的话也带着洁净的能力。他是荣耀的神，这极大的荣耀就是光。这光让我们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就看见他是多么多么的圣洁，也看见了我们生命中这不解隐藏的罪恶。他要我们认识我们真实的处境是怎样。他的话像我们所说的，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是为了我们能够知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神的手要这样的在这世上管教我们？为了使我们能够悔改。主耶和华如此说，而底下的这一些话是对摩押人所说的。摩押这一个民族，刚才艾琳带我们读了摩押的历史，他是罗德跟他长女所生的儿子，这儿子成了一个民族，成了一个国家。摩押的意思就是从父亲而来的，所以他是在一个邪淫不洁的罪恶中诞生的人。而耶和华极其慈爱，有怜悯，纵使我们诞生在一个不好的地方，不洁的历史，他有办法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历史。当我们信他，接受他的话，他那不可朽坏的话，就要使得我们有他的生命。接着他的话，他的灵生了我们，我们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他要我们看见他新的作为。看见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他的话过去、现在、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为此，他的话不论他在什么时候说，在什么地方说，都有永恒的光、永恒的智慧，让我们有学习，让我们也看到发生在他话里指出人类的错误，也发生在我个人的生活。我内心的不洁的、不好的、传统的、相反神旨意的这一些文化里，而不自觉。所以，当众人都在犯罪的时候，就不觉得为什么摩押是他的母亲跟他的祖父而生出来的呢？这是索多玛的不洁。非常非常不解，他们脱离了索多玛，可是在这个性方面的败坏不洁，他们就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关系。那么也有一些理由啊，没有男人，我们怎么传宗接代呢？真没有男人吗？难道我们可以用一些理由来迷惑我们自己，就可以公然违背神的话吗？动口不能，所以。我们会被摆在一些环境中，好像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主总是会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和西尔人说，西尔就是以东，西尔这字的意思叫做有毛的，叫做崎岖的，叫做如山羊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肉性，山羊有自己的肉性，自己的意见，不像绵羊会走在上牧的后面。 山羊们的东一只西一只走在主的前面，有自己的喜欢，这就是西尔。西尔也就是以东，以东就是以撒，以撒就是雅各的哥哥，也就是神赐给黎贝加腹中生的两个儿子，那一个长子叫做厄撒乌。以撒，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全身都是毛，身体红红的，又是一个，就是这里提的希尔人，这毛毛的、有毛的、崎岖不平的、有很强的个性的，而且是红红的。以东的意思是红的。那么摩押和希尔人，他们都共同的说了底下的话。说了，看哪，他们说什么呢？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犹大家跟列国有什么不同呢？犹大是神所选的，他的选民。那么犹大是神他爱的，在出埃及记第四章那里，耶和华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所以在列邦中，他为他自己选择了以色列是他的长子。那么以色列里面的犹大又是为王的，这是他的选民，这是他特选的种族，也就是预象着基督徒是他特殊的选民。是特选的种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的家人，天国的子民，是被拣选的。但不是说神只爱基督徒，神只爱以色列人，只爱犹大人，他爱所有的人。但是他有他的救恩，先到以色列，到犹大，然后又从以色列到达周围的国家。这是他的手，他一步一步的在做他命定要做的事情。那审判也是从他的家中开始，就是从犹大家开始。所以犹大一直活在一个背逆向外邦人的那一个不洁不义、罪恶的生命，一直惹神的怒。他们流了很多人的血。他们拜了很多的偶像，不悔改，不悔改。那么神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到达一个地步，他就施行了审判。所以从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到24章，我们看到以西结一直是对着以色列子民讲，对着犹大家讲，一直讲，他们都不悔改。那么神不会因为我们一直不悔改。就可以永远的这样的不清不楚、不洁不义、罪恶的浪费他的恩宠，活到永远，痛苦不息。他的时候到了，他审判的犹大家是要告诉众人说：不论你是谁，当你做了我禁止你做的事，就要为你的罪付上代价。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要认罪悔改。主为我们付的代价，就释放救赎我们。这一个救赎，他救赎了以色列人。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上面有个牌子，犹大人的君王。但是这一个得胜的犹大人的君王复活了。圣经说他是万王之王，他是所有国的王，他是众王之王，万王之王。他要使得他的救恩就从以色列到达列国万邦，列国万邦只要信耶稣基督的名都会获救。所以，我们纵使不是他的选民以色列犹大人，可是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犹大人的神耶和华，他是怎样圣洁的，怎样慈爱的，我们信了。我们就得到了他的救恩，我们信了他， 他爱我们，我们就被他爱的带领，要活出他圣洁的生命。基督徒也会犯罪，那么基督徒犯罪可以吗？没关系吗？有关系。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活在罪恶中不悔改，就一定有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就是显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他会审判犯罪的基督徒，他会审判犯罪的选民。那么他审判他的选民，他的属于他的家人，审判是从他的家中开始。那么，不表示说审判不会到达他家中之外的列国万邦，所以有的时候小弟弟看到大哥哥被爸爸责罚那个不好的事，这小弟弟就说：“我不能做哥哥的这一件事，免得我遭受同样的惩罚。”所以要有学习，纵使外邦人，他们还是能够从神的选民那里看到神的心的作为，可是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好高兴哦！他们说：“犹大啊，以色列啊，你们跟其他没有耶和华做主为王的民族有什么两样呢？你们的神也不能救你们脱离巴比伦的手，你们不是一样的家破人亡了吗？你们不是一样的？”你们的城被破，你们的子女被杀，那活着人被掳获，做了奴隶，就跟列国外邦没什么两样。而征服你们的就是外邦，巴比伦拜偶像的。其实他们会说，那偶像是不是能够保佑人呢？事实上是不能。但是外邦人就喜欢，而且在错误中以为可以，不断的经历到是不能。可他们说我们的偶像，啊，你们的神怎么也不保护你们呢？那跟我们所拜的偶像有什么两样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在神的面前不懂得神的心，不懂得，那么以民受惩罚是出于耶和华的手，而不是他没有能力保护他的选民，而是他的选民不愿意进到他的呵护保护里。他在唤醒他子女们的那一个悔改的心，让他们能够重新归到他的怀抱。可是这一些看不懂的人，他们说了。他们也说看，好喜欢看以民所受到的惩罚这一个灾殃。让我们翻到箴言第17章的第5节，讥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当我们讥笑一个贫穷的人，我们就是辱没创造他的主。纵使别人有一些困难，你在讥笑。那么你也是得罪了造他的神。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这一个嬉笑，这一个幸灾乐祸，我们上一次读的那亚门人，他们就是幸灾乐祸，拍手鼓掌顿足在那边，好高兴以色列子民在幸灾乐祸。那摩押人呢？就是在这里嬉笑，就是在那里嘲讽，这一个嬉笑嘲讽以及幸灾乐祸，也就是这对堂兄弟摩押跟亚门人，他们这难兄难弟做的，让他们遭受审判所做的事。让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的第3章的第3节，第一要紧的，要知道，我们该知道的，重要要知道的，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就是在末后的时代，神在审判那一些犯罪不悔改的人。那么，这一个摩押人的讥诮的那一个灵，也会 充斥在这一个世界的不认识主的人生命中，以及那一些信主但是活了一个像不信主人的生活生命，这好讥诮，就是喜欢戏笑，喜欢嘲讽，这个好就是变成了习惯了。他喜欢找机会，摩押人他找机会在刚才。我们读到了许多关于摩押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历史。艾琳带我们读到了，其中读到了以赛亚先知书16章的第6节。摩押人很骄傲，他们非常非常的骄傲，自以为是，高举自己，看不起其他的人，看不起以色列人，看不起犹大人，那么也看不起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所以这一些好讥诮的骄傲显示出这戏笑嘲讽，他们随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随自己的私欲，骄傲的意思就是随自己的私欲做私欲偏情，带着他们去做的事的这样的人，骄傲的意思就是靠自己不靠神，不认识神，远离神，只靠着自己，把自己看得很伟大。但是却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多么的不堪，多么多么的不行。这一些随自己私欲而活的，有一种状况会讥诮说，这一个讥诮说会幸灾乐祸的。你信神有什么好？你不是一样贫穷吗？你信神有什么好？你不是一样生病了吗？你信神有什么好？你的亲人不是也死了吗？但是不一样，你有平安，你的亲人死了，我们都会死。可是死后是到神的国度、永恒的爱里，还是讥笑的人一起结伴的下到地狱的火湖里去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困难？就是因为罪恶造成的，神造的美好的天地，因着人的罪。进到了世界，死亡进到了世界，那么进入死亡的人就在这一个罪恶的生活环境中，很可怜的挣扎。感谢主耶稣，他来，他承受了各种不方便，取了人的形象，生在我们中，带给我们从天上来的盼望，拯救我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我们要感谢，所以这一些讥诮的，在幕后的世代会非常多，包括基督徒。第4节，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初创造的时候，不是跟现在一样吗？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神的命令就有了天，他们故意忘记了神。让这一个败坏的世界被水淹没消灭，而且他们故意忘记第7节，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他的命存留，直到那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这一些讥诮的人，他们根本不理，主要再来有一些。骄傲的基督徒，如果你是骄傲的人，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很像。你不会接受神告诉你的启示，你却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讥诮了一些愿意听神话的人。感谢主耶稣，他特别保守一群听他话的人。我们看到众圣徒。他们的生命是怎样？我们看到，尽管是在极大的审判中，那么以西结的生命是怎样的？他是因着整个那一个世代的罪恶，他也在里面。可是他的悔改，神会用他。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自己在这世上是受尽了苦难，可是他说：“放心，我已得胜的世界。世界会老恨基督徒。”因为世界先老恨了我，他们老恨我，也会老恨你们，所以会被老恨，会被讥诮的人老恨，会被磨压的灵，会被 阿蒙的灵、以东的灵，这一些外邦人的偶像的灵，跟这一些败坏的生命所攻击跟压迫，就像世世代代，我们今天读了很多摩押如何一直找以色列人的麻烦，就是直到了我们现在读的这一个时刻，已经到了以西结的时代，巴比伦的那一个把以民掳获充军70年的那个时代，摩押人还是在那边讥诮、嬉笑以色列。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他们讥诮，他们说的是什么呢？他们是说了看了看什么？来看好看的，要把以民犹大这一个被神审判管教的痛苦，他们在那里真的嬉笑，他们在那里做这样的事。让我们翻到创世纪，当神审判了挪亚那一个罪恶败坏的时代，这水淹没了大地，除掉了大地的一切的罪污、罪恶。而在方舟里的人，经过了洪水的审判，出离了方舟。那么神非常非常的喜悦出方舟的人，他们献祭，他们献祭。让我们看第20节，他们出方舟以后，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是要用洁净的来献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这一个被诅咒的大地已经被神洁净了。”这是创世纪的第8章的第20节。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那是过去被审判的人，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一个被洁净了，受祝福就能够生长。那么挪亚就跟神立了约，在第8节第9章，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必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凡是从方舟就是一个被保护的地方，为我们来说，就是在基督内就不受审判。凡是在基督内的，基督都已在他内的一切生灵、生物、生命而立了约。这一个约就是永不改变，它不会改变的。这立的约叫做盟约，纵使一方失约，另外一方也不改变。这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他的选民所立的约，就是他跟我们这些基督徒所立的，以他的血所立的永远的约。这一个立约，这一个美好，一切都开始了一个新的美好。我们继续读。那时，挪亚他生了3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这三个就是出方舟18节，挪亚的儿子。这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座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就是非常的不雅，做了一些应该不能做、不该做、不好的事。而这一些不好的事，我们读以弗所书第5章也说：不要醉酒，醉酒，酒使人淫乱， 不可以醉酒。醉酒的意思就是喝了太多，不节制。不是说不可以喝酒，是不可以醉酒，但是不可以酗酒，就是喜欢酗酒。不可以好讥诮，就是喜欢去讥诮，喜欢去戏弄别人，喜欢去看别人的坏而有热闹，而在那里说一些风凉的话。那么，罗亚做这一事，这一个事，他在帐篷里赤着身，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这里他看见了，看见了。他看见了以后怎样呢？他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告诉他们说，看见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这摩押人。他们说，他们看见这以东人，这一些好讥诮的人。他们说，他们看，他们把他们看的也要大家来看。那么这一件事情。他告诉了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亚佛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他们不想要看见父亲的那一个赤身，因为父亲是他们的权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一切的权柄，我们都。要顺服，那么权柄做的不对的事情，也轮不到权柄以下的人去把它除掉。这是神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大卫，他受到了前一个王扫罗的迫害，他能够取走他的生命。先前艾莉也带我们读到了撒母耳记，读到了。他两次，他可以解决这一个迫害他的人，他不做，甚至于跟随他的人说：“你不做没关系，我来做。”他也禁止他们做。他说了话：“谁能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能无罪呢？”那么，耶和华的受膏者是要由耶和华亲自来带领、来管，也就是挪亚。他生命的问题是由耶和华是他的权柄管，不应该是自己的儿子在那边要让他权柄的错误被众子都知道。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点，也就是这三个儿子碰到了同样的状况。两个儿子说：“我不要看见父亲的赤身露体，我不要看见他的丑陋的地方。”我不要看见这些，他们是背着，而且他们遮掩父亲的这一个赤身肉体。另外一个呢，不但看了，叫大家都来看。如果按照现在，就是摄影放到网络上，到处去传这一些的不好的事情，也就是看到了这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这含有极大的悖逆。哇，终于等到了父亲出糗的事，我要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做一些事。这一个悖逆的灵是骄傲不顺服，也就是摩押的灵，非常非常愿意看笑话，愿意。以色列是耶和华的长子，犹大是以色列的王，这个支派是做王的。那么，也就是说，在列国万邦，以色列这一个国是耶和华的长子，其他的外邦就是长子底下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说他是他家中众子的长子，我们要像耶稣，我们要顺服耶稣，我们要有这一个顺服权柄，就如同顺服。派这权柄的主耶稣，纵使这权柄不怎么样，像扫罗迫害大卫，大卫并没有去审判，并没有去攻击，并没有去杀害，而愿意做他该做的事。 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所读的。所以这摩押和西尔人，他们说：“看呐、啊，犹大家以列国为邑，这就是韩的灵、克拉罕的灵、受诅咒的灵。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城邑，也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这三个城：帕耶西莫、巴利缅、基列廷。这一个他们看重荣耀的重要的城。”这三个城市有非常重要，保护着他们国的三个重要的城，神要把它打破，也就是骄傲的人，神会把他最看重的能力就在那里击破他。那一个好像很会说话的，会在神的面前讲不出话来；那好像很能够有力量的，会趴在他的面前，当他的荣耀显示出来。他会从这骄傲的这一个点上来审判这骄傲的。感谢神，他审判我们，他帮助我们。在箴言的第10章12节，恨能够挑起争论，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让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遮掩别人的过错。特别不能够攻击、暴露、掌权柄的错误。愿神帮助我们，是他喜悦的人，是蒙恩的人，是特选的种族、君尊的祭司、神的家人，来荣耀他，荣耀归给神。我把接下来时间交还给艾琳。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今天宝宝的分享。还有人想分享吗？请举手，请徐莹来分享。
好，今天看到这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曾经去过以色列的时候，当时去参观了一个叫马萨达，那个马萨达呢，好像就在死海边上，然后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坚固的一个要塞。在那里边发生了很多事，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因为今天呢，主在这段经文中说，他要把他的暴露，就是我要暴露摩阿布山区以及他边陲的城池，暴露他全国的精华。就后边讲了这三个地方，那我看注解中呢，讲到这三个地方，他说是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堡，就是堡垒哈，就是围绕着摩阿布地区。那我发到群里边有三个地图啊，大家就是在微信群里可以去看一下，看到那个地图就是很清晰，就是它那个所处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险峻的一个山区。那个马萨达呢，它建立的也是在一个山上，就是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好像要坐着那个缆车上去，就是人所想要的，靠着这些坚固的堡垒来保护他们啊，觉着是坚不可破。任何的外边的势力都不能够攻进来，是有一种心里有一种平安，他好像是他靠着这个来保守他们。但是主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呢，他好像我发现主审判的时候真的是有秩序的哈，他先审判了阿孟子民，接着就是摩阿布子民，后边还有厄东啊，还有什么裴勒舍特。那至少说前面这三个我们看到了，他们跟以色列子民其实都是有一些关系的。用我们现在熟一点的话，就是都是亲戚啊。看罗特跟亚巴郎，那他俩是亲属关系。那厄东呢，跟以撒啊，就是伊撒格，他们又是有很亲的关系。可是就是这一个本来是很亲的，那他们当看到以色列子民犹大民族他们所遭遇的这些困境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就上次我们查就啊哈，就是在那里幸灾乐祸。那作为一个正常的，我们在想，哎呀，若是亲属落难哈、啊，说亲属有难，那从一个正常人的感情，我们都可能会，哎呀，至少说你不伸出援手，你至少说不能够有这种幸灾乐祸的这个情感在里边。可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呢，就是让我们今天后人来看都觉得好像怎么不可思议，但是事实上的确是发生了。那同样，刚才我们几个在这里。说起来也说错啊，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在主的家中，就看到了一些不该有的啊，就不该发生的，本来是非常亲的，那是在主内，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比世界上的血缘关系还要亲，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宝血赎回来的，都是归给他名下的。 可是当这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啊，看到那对这弟兄的态度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要以此引以为戒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借鉴，究竟该如何对待我们的弟兄。刚才舒大哥也分享了哈，就是说，大卫他是怎样对萨乌尔的？大卫是怎样对萨乌尔的？他明明知道啊，萨乌尔追杀他，那我想一个杀你的，基本就是仇人了哈。那他这样追杀你，可是当他真的要落在他手里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有一种非常敬畏，他不是说怕萨乌尔，而是他敬畏立了萨乌尔为王的这一位神。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舒大哥一直说，我们都是小写的那个受苦者。基督耶稣是大写的受苦者，我们都是小写的受苦者。那我们也同样有这样一颗敬畏的心，其实真的好像就不敢。就是当你想到这个人是神所爱的啊，是神所立的时候，那你态度都会被他审判，何况说要出言或者是做一些那些不好的事情，那难道主真的他看不见吗？天主的眼在观察，就是注视着世上亚当的子孙，特别是敬畏他的人，他一直在看着他们，看着他们，所以真的是通过学习这一段。这一阶段的圣经，就是让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以前呢，真的有的时候就好像总是不知不觉的哈，就是论断，哎，这个说的对，那个说的不对哈，或者是怎样的。但有时想想，真的要跟主认罪悔改哈，求主赦免啊，求主的宝血洁净。那我曾经看过尼克生他写的一篇文章啊，他那里面讲的那一段话，虽然原文我没有记住。但是我里边得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亮光，他就是说，其实天主招教了很多的仆人，他也拣选了他们。那天主给每一个仆人都有他的工作，也都招教这些仆人去服务一些天主的子民。就是有些人是从这个仆人那里受益，有些人是从那个仆人那里受益。他说，大概意思哈，就是说。你不要去把人家就是天主给他的招教就是抹杀了，或者是说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哈，反正就是让那一个主的仆人受亏损，而是说我们要带着一颗敬畏的心，你相信那天主的仆人他自会管教，那轮不到人，或者是更不轮不到说普通的或怎样的去管教哦，那主会伸手，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呢？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敬畏神，啊，不要去说不该说的话啊，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甚至有的时候那些想法都不是从主来的，都是要对付他的，因为一切相当于主的旨意的，那都是主是从来不说谎的，他断不会过去这样说，然后今天他就改变了。那主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其实一是传福音，另外还有一个诫命就是彼此相爱。那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真的是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啊，因为经上说得很清晰，他说罪恶的增加，人的爱心就会变成冷淡。那若是这罪恶环境的增加，我那天在想是一段经文的时候，就说主说他再来的日子。就是跟罗特的日子啊，索多玛的日子那时候一样的，就那时候人心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就懦恶时代。我就在想，哎呀，我们所处在的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是好像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可是那看不见的背后，若是真的都是邪恶的，都是黑暗的，那真的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还贪恋这个世界呢？为什么我还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久存呢？那我知道天主给我预备的哈，那天国啊，那一个父的家是那么的美好，那都真的巴不得回去哈。那可是真的是能回去吗？那就一定是在这个活着的时候啊，我就要遵行主的话啊，遵守主的诫命。那这个邪恶的时代，主说罪恶增加，人的爱心就会变得冷淡。所以也求主保守，让我们能够虽然是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中。却求主保守我们的爱心不冷淡，特别是遵行他的话，就是彼此相爱。啊，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艾琳。
好，谢谢徐英姐的分享。还有人想要分享吗？请你举手。好。 可以请丽蓉姐妹打开物品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非常的感恩。今天虽然短短的两节，但是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我就是特别有感触的第八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和西尔人说，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在这里呢，就是。身为犹大家，让主耶和华蒙羞，因为他做了很多悖逆的事。那主，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出谷记、申命记，那主都告诉我们，因为他从埃及把以民拯救出来。最后跟以民订立了盟约，让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不该做的，他们做了，真的就是受，他们就会受到一个因着自己的罪恶招致的丧亡。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犹大家真的是做了很多不合主旨意的事情，那就会被其他的列邦指指点点，就是让主蒙羞。那我在这里也能够感受到，今天我们基督的门徒是否是？门徒是否是基督的门徒？那基督的门徒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来。那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基督徒的行列，有多少人能发光，能有盐的味道，能在他的生命中有基督的肖像？当没有的时候，很多人我也听到有这样的言语，很多人说：“看他还是基督徒呢，基督徒他还做这样的事情。”与其这样的，我不去做基督徒，甚至是有的很多的基督徒不进教堂了，冷淡了，冷漠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基督徒的身上没有出来基督的馨香，让我们的基督蒙羞受辱。真的就是当看到这里的时候，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教会，也看到了今天的教会，非常的感恩，就是在我们堂区最近。就是大家互相的鼓励彼此，建树彼此，就是认罪悔改。就是当我们真真实实看到自己的罪，在主前，就是通过办告解，在主前认罪悔改，真的主的宝血就洁净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基督的样子，活出基督的肖像。当我们这样活的时候，主的荣耀就从基督徒的身上出来了，是光荣主基督。在这段时间，我们一直跟着大哥学习查经呀，有祈祷的聚会呀。有更深入的学习呀，那主在带领我们，重生的生命被圣神充满，而要为他去活，不是活自己想活的生命，是为主去活，活主带领我们的生命，其实在方方面面，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 都能彰显天主的光荣，所以真的在这一块儿非常非常的感动，感谢赞美主，一切的光荣都归于主。我把时间交给艾琳姊妹。
好，谢谢丽中姐妹的分享。我们现在可以请下一位凤姊姐妹来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谢谢姊妹的邀请。我最近这两期呢，都学习的是那个关于阿孟子民和摩阿布子民那个灭亡的消息。然后今天呢，通过那个艾琳姊妹那个分享呢，我才知道这个瑟伊尔是厄东子民。他们三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确实是以色列的血亲。然后那个阿孟子民和摩阿布子民的由来呢，是因为当时呢罗特离开了亚巴郎，所以就让我想到呢，你看离开了那个属灵的长辈呢，他就有一个就是个这个。后裔呢，也导致不那么近前，不近前。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厄东呢，本先是跟那个跟以色列是同一血脉的，结果呢也因为一些的分歧呢，也跟那个雅各伯分离了。让我又想起了圣经还有一处呢，是跟他相反的一个例子，就是梅瑟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当中呢，然后他的岳父叶特洛，虽然他跟以色列子民呢没有血亲，但是他因为他是梅瑟的岳父，是那个梅瑟的姻亲，到最后呢，有一段时间他要离开的时候呢，梅瑟就跟他说，请你不要离开，因为以色列上主祝福了我们，你要是不离开，那就大意就是跟我们能够分享天主给我们的福分，也会分给你们。到最后，圣经的某一处都是讲了，因为他的姻亲梅瑟的姻亲呢，也一同跟以色列子民在一起生活，所以呢，这块呢就让我想到了那个我们今天呢，就是说的基督徒，就是说，最好不要离开属灵的长辈或者是领袖，因为有那一个很好的连接，非常非常的益处。因为我刚领洗的时候呢，灵袖很小的时候，一遇见困难的时候呢，天主总能指引我呢，在那个教会里头找到那个灵性比较好的，跟他一起同工或者一起交谈的时候，慢慢慢慢，我里面呢就有一种力量了，就是哎，又重新回到主里了。然后最近呢，家里头我想那个分享一个。占用一点时间哦。我家里头出现了一些那个小状况。我丈夫呢刚回到主里头，比较热心读经啊、祈祷呀。然后那个环境呢就不一样了。在工作的时候呢，就是能够看出很明显，很多那个人呢都针对他。其实也是我们自身可能有时候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导致有一些或误会或什么。但是有一些就很无理的。对待我丈夫的时候呢，他就是回来的时候，尤其是上周三的时候，本先他每天能够坚持读经啊，很好。然后那一天回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生气，我怎么劝他的时候呢，也劝不了了，我就没有办法，我就舍音祈祷。舍音祈祷的时候，那哎一下子有个意念就出来了，哦，9:38上周三的时候，正好丽蓉姊妹给我发来一个就是连接，我想那时候应该是那个。都是周三我没有参加，或者是那个都是组里头一些这个比较有益处的，我就没倒出时间听。正好下班的时候看着我丈夫那么愤怒，我也劝不了了。然后我就习惯性的把那个链接打开，刚好就是舒老师的祈祷，第一就是亲爱的主耶稣。哎呀，当时我心里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我丈夫呢也对舒老师非常的尊敬，因为通过舒老师对那个我丈夫那个，也学到了很多。然后我就把那个打开之后了，我就忙着去给他做饭，在那个门缝当中，我就发现，哎，他这个一点点，我就偷看他的时候，他那个脸以前是特别狰狞那个脸，一点点一点点舒展开了。后来没多长时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 那个，你给这个链接给我发过来吧，等我有时间前，我细细的听一下。现在我要开始读经了，那个读天主的话，哎，当时我的心里非常非常感恩，我就觉得，哦，那个我做不到的时候了，然后天主会借着一些属灵的长辈了来回教导了，我让我渐渐的也发现了，就是说的跟着弟兄姊妹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尤其是天主借着他仆人对我们的帮助，让我一点点里边的信心也非常的增强。因为像舒老师讲的，小环境有小喜乐、小得胜，要大环境的时候呢，就会有大的喜乐和大的得胜。当你得胜的时候呢，你里面你对天主那个关系又加深了一步，那种确信呢，那种天主会帮助、靠着加强我能力的那一位会得应付一切，那种确信呢，就是让我一点点好像经历天主的话，哎呀，经历到主那种帮助，哎，虽然我不是特别会表达，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明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些，把时间再交还给主持人。
好，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可以进入祈祷。如果你想要祈祷的话，请你举手。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可以有学到我们应该在你内应该怎么活。谢谢你帮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魂、我们的灵来听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也可以。学到怎么谦卑，不要骄傲，不要随便乱讲别人或判断别人。求你帮助我们有谦卑的心、谦卑的心态对待我们周遭的人，对待你创造的所有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真正的学怎么活出基督徒的样子，基督的样子，这个世界上的盐，这个世界上的灯，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有你的亮光来活出你的爱，活出你的生命，不用我们的老的生命活，可是用你的，反而用你的，你送给我们，你给我们的新生命活，求你帮助我们，就是每一秒每一分钟，我们可以选择你，选择。做你要我们做的东西，不要做仇敌要我们做的，不要做我们自己肉身要我们做的。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求，阿门。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是的，你就是爱，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主耶稣，你不离不弃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主，你使万事互相效力，你就是让你爱我们的。我们渴慕你的人得益处，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国的美好，你的国是神奇的，你的国是爱的，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国没有拔尖的，你的国都是一样的，你赐给的爱都是一样的，亲爱的主耶稣，是的，我们只听你的话。我们只跟你的话对齐，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不听任何的声音，我们也不指指点点任何的人和事，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借着发生在我们环境中的人事，甚至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亲爱的主耶稣，你让我们。得造就，得成长，能够活得更像你，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当我们完全愿意，阿门，主耶稣，阿门，主耶稣，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亲爱的主耶稣，你就会给我们更多的看见，那更多的认识。 那更多的听见，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好让我们更有力的跟随你前行。谢谢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不离不弃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也让我在最近特别惊艳的，那我们原本认为真的是没法接纳的。但是主，你的爱就像那个父亲接纳那个小儿子一样的接纳他，不仅你接纳他，你还翻转他的生命，使那后来的超过了那个长兄，超过了那个哥哥。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就是你的作为，因为你是神奇的谋士，你是我们永生的天主，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真实的更有力量的扶持，彼此扶持，彼此建树。彼此鼓励我们身边的近人，谢谢你，主耶稣，来兴高采烈的跟随你，活在你的带领中。感谢赞美主耶稣，我以上的感谢、赞美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用神一起的。Baragaria, baragaria, sagaria, baragaria. Hallelujah. 好，感谢赞美主。好，我们荣耀归于主。我们把时间还给爸爸。
感谢赞美主，谢谢艾琳带我们美好的读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美好的分享、美好的在主内我们一起得着成长。感谢主，主的话安慰我们，主的话圣化我们，主的话也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他喜欢我们怎样活，我们就活在他愿意祝福圣带领我们的样子，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